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跟大家一同来唱诗歌，感到很亲切。为什么？因为有一首诗歌，我是主羊，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我就是在你们这儿学会的，当时是那位老弟兄总是坐在那个位置上，他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唱这首诗歌，很感恩。另外还有一首诗歌呢，谢谢。另外还有一首诗歌。是我们教会也经常唱的，就是让灵火重新复兴我，因为这么好的天气，温哥华这么好的气候，大家都很舒服，往往就忘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自己是谁？应该这么讲吗？啊，好的。我可能底气不足，所以要大声一点，是吧？靠得近一点。也很感恩，因为你们大家在为穆斯林世界在祷告，因为这个是的确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处，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段，经常有恐怖事件发生，就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平安，所以。所以这个题目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说应该并不感到特别的陌生，因为属灵的征战现在具体的就表现在血肉的这种征战当中了。因为有邪恶的势力，他就借着血肉之体来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也好，屠杀也好，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讲的不是这种征战，而是真正的是属灵的征战。这段经文呢，我用的是新汉语译本。那么前面的两个随从，实际上保罗借着这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属灵征战的三个敌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世界。所以圣经里面，曾经教导过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上帝的敌人，也就是撒旦，他运行在那些悖逆上帝的人的心里面。这里面就讲到人的内心世界或者人的灵魂，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的。那么有邪灵在里面运转，也就是说有那种病毒软件在里面运转。那么人的心里面如果运转着这样的软件，它肯定是悖逆上帝的，不愿意听上帝的话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个被败坏了的那个欲望。本来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都是上帝给的，比如说食欲，如果人没有食欲就不会想着去吃东西。可是当我们的祖先不听上帝的话，败坏了之后，我们每个人他的那种欲望其实都败坏了，都是以我为中心，不知道那个度是什么。所以这里面它有一个私欲，私欲也有两方面，一个是肉体的，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我想吃什么，我想用什么等等等等，还有一种是我们心里的欲望来行事。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我们的是处在属灵征战当中，即使我们面临没有很多的恐怖行动、恐怖的事件，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这种征战时刻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也发生在我们的内心。那么保罗是说，在人信耶稣之前，在上帝眼里面看，我们都是死的，就是我们的灵魂是跟他隔绝的，我们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的，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上帝说的话我们好像听不到。而且呢，我们刚才唱的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觉得这大自然很好嘛，供我来享受，我们不知道这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在上帝看来我们是死的，但是他在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他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把我们救活过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基督徒，至少 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把我们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死的时候我将来不下地狱了，我将来就上天堂了。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理解，也是一个非常初步的理解。实际上上帝把我们救出来是从什么样的状况下救出来呢？是从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救出来，使得我们不再随从世界的潮流，使得我们脑子里面运转的是上帝的灵，而不再去随从那个撒旦的灵，使得我们不再随从肉体的私欲，而是随从圣灵的带领。那么这个是上帝救我们，上帝救我们不是说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说我们逐渐的可以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是指我们有能力有自由不再去过和过去一样的生活了。我们可以逐渐的不再犯罪了，比如说我们可以不再嫉妒了，不再发怒了，不再酗酒了，不再对这个很多很多的事件是这个世界有贪婪的心了。这个是上帝要拯救我们，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拯救我们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实际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实现的，是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去来征战。那么这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从过去惹上帝愤怒，惹上帝愤怒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在这儿，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行，上帝怎么说怎么想我们不管，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那是我们过去。但是上帝救我们，借着耶稣救我们，是希望我们成为讨上帝喜悦的人。那么这是一个过程啊。过去中国有一个电影叫做《从奴隶到将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是至少听说过。从奴隶到将军，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是肉体的奴隶，我们自己的，待会儿我会还会具体会讲的更多一些。那么到将军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再听从我们肉体的私欲的那个命令了，我们可以做他的主人了，这是一个过程。而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话所更新之后，我们能够成为讨上帝喜悦的人。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要从最基本的来开始讲。从我们的人被上帝造，人被上帝造呢是有两个部分的，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大家都知道，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以前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我们比较少考虑的，是我们的灵魂我们以前认为人死了就是我们的身体死了就完了，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有盼望了，因为我们的灵魂会归到上帝那里，将来有一天上帝还会给我们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我们就能够永远活着了。但是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过去的习惯仍然带到了今天。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过去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考虑的是什么？我身体的需要，是吧？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更多的考虑的是这一些。比如说我们到医院里去看望病人，我们总是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在亚洲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给别人送什么？送吃的，是吧？在这边我们要去探望病人的更多的是给他们送花，送一些喂养，让他们精神能够高兴的，精神上能够得到喜乐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人其实是有两方面，上帝造我们的是两方面的，我们需要逐渐的意识到我们的精神层面的这个需要和他的健康。那么我们接着看，当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的灵魂和身体的两个方面都败坏了。我们的精神层面败坏的是怎么样的？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的，如果我们仔细去查圣经里面的那个心，它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供血的器官，在当时那个时代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那个心它有三方面的功能，第一个呢是它要思想，心你心里想什么呢？ 是吧？我们今天还在问心里想什么呢？这是心，它是有圣经里面的那个心的概念，它是有思想，它在想事情，它在盘算事情，它在计划。还有一个呢，说这个法老的心刚硬，心悖逆，意思就是说不听话，就是意志上我做决定，你说什么跟我没关系，我不听，这是意志上的一个决定。还有一个呢，心理忧伤，这个我们大家非常的熟悉。那么心理忧伤，心中喜乐，这是感情方面的。当亚当和夏娃悖逆上帝之后，这三个功能全都坏了，败坏了。人他想事情已经想不清楚了，他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想。而且呢，他特别是夏娃，他最后他终于承认，是那个蛇骗了我。他明明知道上帝的话，可是还仍然受骗。他思想上有问题了，意志上是不服从上帝。上帝就问，是不是因为你吃了我让你不要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这是意志上的败坏。还有一个呢，是情感上就已经变得麻木了，不再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是说那是你放在我身边的那个女人了。所以人的情感也都败坏了。所以这是三方面心灵的败坏。还有一个身体的败坏，随从私欲。随从私欲，那其实在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伊甸园里面。其实上帝的那个伊甸园造的所有的树的果子都是悦人的眼目和好做食物，对吧？和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他的心败坏了，他就只看重那个上帝不让他吃的，只有那个才是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还能够使我有智慧。所以他就随从自己心中的欲望，就摘下了就吃了。这是人的私欲做了主，使得人大脑就不再听上帝的话了，理性就不再能够做主了，而是那个私欲就辖制了那个意志，直接越过理性就控制了人的意志，就去做他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就导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罪对人的那个败坏是全方位。那么上帝要来救我们，实际上呢，把我们是要从这样的一种黑暗的状态下救出来，但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习惯仍然还在，那个撒旦仍然还在，这个世界仍然还在。所以这个属灵征战里面的有外因，是撒旦的灵和这个世界的诱惑，还有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是里应外合，是一个内奸。所以保罗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应该把那个肉体的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应该知道属灵的征战应该是具体的是怎么样去进行。那么我们下面再总结一下，来看一看，实际上这个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个样子的。到旧约我们刚才讲了在伊甸园里面的情况，在旷野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受到撒旦的诱惑，他让他看到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他说你不是饿了吗？身体上有这个愿望，有这个欲望要吃东西，你不是饿了吗？你就命令这个石头让它变成面包。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和伊甸园里面的那个诱惑都是一样的，是一致的。那么在今天的表现出来的这三个敌人，就是金钱、身体的快乐和权力。这是我们属灵征战的三个敌人，从一开始伊甸园到耶稣的时代到我们今天没有变过。所以呢，我们看这个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觉得那是过去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关系了。其实从过去到今天没有变化，而且那个撒旦他就这三板斧，我们明白了他的这个伎俩的之后，我们就容易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战胜它。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属灵征战的三个敌人是，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的私欲，还有一个是撒旦，还有一个是 这个世界。那么在圣经里面他也分了，保罗分了三种人。三种人是哪三种人呢？一种是根本不认识上帝的人，那么我们以前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上帝这回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连善恶标准都没有，我觉得这是好的，这就是对的，是吧？那是我觉得啊。但是这个世界也经常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啊，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么以前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或者是平反，给过去的一个错误给平反了，总是让人感到很困惑。那实际上是什么？我们过去不知道善恶标准是什么，不知道善恶标准是什么。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突然开始好像眼睛明亮了啊，是这个样子。我们好像突然知道什么是善恶了，但是我们用这个善恶标准经常是干什么？去要求别人。你看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你怎么这样呢？我们当知道善恶的时候，我们拿着镜去照别人，我们很少去照自己。为什么？我们一照自己，我们就发现，哎呀，我也没有照着去做，而且经常是我想去做还做不到。这说明了什么？我们的头脑里面逐渐的，灵魂逐渐的知道善恶了，知道上帝的那个标准了。可是我们的习惯还没有跟上，我们过去的那个坏的习惯已经养成了，我们不容易把它克服掉。但是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所以保罗说呢，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脱去旧人就是我们过去不好的那些习惯，心思意念也好，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好，都要把它脱去，然后要穿上新人。有的人说我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呢，那好，那也许我们这个人如果说的话是真的话，那他只是那个旧人好像不是很明显，但是那还不够，因为上帝还让我们穿上新人。因为上帝的目的造人，一开始上帝是怎么样造人的？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是吧？然后人败坏了之后，上帝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把我们迁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还要让我们成为在哪儿新造的人呢？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新的创造。意思就是要把我们重新塑造成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应该有的那个样子。我们就应该变成像耶稣基督那个样子，先要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我们的心思一念，我们想的都是像耶稣基督那个样子。然后呢，待会儿我们还会看到要将我们的身体要献上，当作活祭，上帝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拯救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么属肉体的他是无法行善，属世界的人呢，不认识上帝呢，他是不知善恶，他根本也不想去行善。但是到最后上帝要把我们训练成为随从圣灵。随从圣灵随从圣灵具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脑子里面有了上帝的话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应该这样去做，而不是像我以前那样去做。比如说我遇到一个人跟我关系不太好的时候，他得罪了我，假如说是这个情况，我不要试着去为自己找回来公平，找回来公义，上帝你要好好惩罚他，而是说圣灵会提醒我你要去宽恕，你要去爱你的敌人，是吧？如果我真的去这样做了，我就是随从圣灵带领了，我就是成为和我以前不一样的人了。所以上帝是要借着他的道来随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活出来一个不再一样的那个生命来。这就是上帝要把我们从属世界的一点点的改变我们成为一个属圣灵的人，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彼得后书第一章3-11节，那里面说是我们要竭尽全力更加努力，这样去成就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旨意。好，那么在这里面再回到刚才的那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从前也是生活在悖逆的人当中。悖逆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不听上帝的话的人。但是 那个呢是心中有那个撒旦的灵在里面，这是指不认识上帝的人。保罗说我们犹太人虽然认识这个上帝，但是我们是随从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是什么意思？我的身体告诉我想要去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我心里想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比如说有些人他虽然知道他已经上有那个烟的瘾了，或者是酒的瘾了，他明明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可是身体会告诉他拿起烟来要来抽。我做不到啊，我不能不抽啊，这是什么？这是我心里面虽然不想抽，但是我的身体命令我拿起烟来抽。这就是随从肉体的意欲而行。我们已经管不住我们的身体了，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就必须得做了。有的时候这是正常的，比如说我口渴了我就要喝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一个机制，让我们可以去啊，谢谢，我不是暗示啊，谢谢。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比如说我饿了我要吃东西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自然调节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好的。但是当我们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我看到了有些东西，哦，这个东西太好了，我没有节制的吃的时候，我没有这个就不行的时候，这个就是肉体的抑郁已经做了我的主人了。这就是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说的，我心里想行的善我却不去行，我心里不想去做的恶我的肉体却非要去做，这就是我管不住我自己了。往往小孩这种表现比较多，他坐不住，你让他坐下安静一会儿，他一会儿就不行了，哈哈，一会儿就要乱动，你跟他说话他手上还在那儿做些这个，他管不住自己。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心中的抑郁，我心里的想法，我想要怎么样去做我就去怎么样去做，这个呢是我们的心中的抑郁，心中的念头，这些思想还没有改变过来。所以保罗待会儿就说到什么呢，说到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这样的人是惹上帝愤怒的，这样的人是惹上帝愤怒的。我们想一想，上帝造了天父世界多么美好，是吧？上帝他造了这一切让我们去享受，同时怀着是感恩的心去享受，可是我们就当好像没有他一样，我想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我们当然很生气。比如说假如说你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啊，刚刚自己精心的打理的，把这个园子都整理得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那个花布置得非常的漂亮。待会儿有个你请邀请一个客人来了啊，你客人说哦这个很好啊，拿着剪刀来嘣剪一个那剪一个啊，然后我带回家了，你会怎么想啊？你肯定会很不高兴，是吧？都好像没有你这个主人一样的，我看着好我就拿走了。我们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是惹上帝愤怒的人。那么上帝就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也是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心里面想的事情要更新，在这就是我们的灵魂的更新。再一个呢是我们的身体线上，我们的身体线上去做上帝让我们去做的事情，哎，这上帝就喜欢了。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当爸爸妈妈教育他的时候，我们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爸爸妈妈肯定特别的开心啊。非常不开心的时候就是孩子不听父母的话，父母很伤心，是吧？孩子听话的时候父母最开心。我们刚才是我们生活在天父世界，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天父的话？是不是啊？不应该就好像惯坏了的孩子一样，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吧？其实上帝让我们做父母就让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心肠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听话或者不听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怎么样，我们就应该想到我们听不听上帝话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所以上帝期待着我们是从惹上帝愤怒的人成为讨上帝喜悦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榜样。比如说从伊甸园到克西马尼园， 伊甸园是什么样子？伊甸园是我为了满足我的愿望，我不听上帝的话。克西马尼园是什么？他面临着是一个死亡，主耶稣面临着死亡，他说如果有可能你把这杯拿去吧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得以成就。他要把自己的意志降服于上帝的旨意，这是意志上的降服。虽然自己心里非常的忧伤，但是他意志上要降服，而且他管得住自己的身体。等到那个犹大带人来的时候，他就迎面走上去了，而不是像那个逃跑的人赤身露体只披着一块毯子，哈哈，是吧？人一抓他把毯子给抓走了，他金蝉脱壳就跑了。那个是他仍然心里还害怕。所以这个是耶稣在伊甸园里面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意志上是降服上帝。但是我们要知道，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他是上帝的孩子，是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他是人。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上帝的儿子仍然是借着受苦学会了顺服，这一点应该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耶稣在地上透过受苦学会了顺服，所以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是需要学习的，而且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学习过一个让上帝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不仅仅是上我们，是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大脑现在顺服上帝的，而且还能管得住我们的身体。比如说以前我们教会就有一位弟兄，他以前特别爱赌博，那么信了耶稣之后，他知道这个不好，但是他已经过去那个习惯已经使得他经常的在想这件事。而且呢，他开车上班的时候，下班回来以后，他说主啊，我不去赌博，我就开车到那赌场周围转一圈啊，就转一圈，然后到那儿，快到那儿他就开始祷告了，特别的属灵。他说哎呀主啊，如果你的意愿不是不让我进去赌博，就不让我看到有任何一个停车位空着，是吧？他就在里面转转，突然有一个人走了，咚，拐进去了，他就进去了。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自我欺骗，是吧？他明明知道上帝的话，但是他越过那个，他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满足自己心中的意愿。这个呢是我们要需要警惕的，我们不能够把，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他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过于属灵化，他把一切都看作上帝的旨意或者是撒旦的作为，他自己就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了。比如说上帝啊，你赶快把我的怒气拿走，是吧？使得我不要发怒，好像我下回发怒那就不是我的问题，是上帝没把我的怒气拿走。这个呢，就是我们人经常的就把我们的责任就给推掉了，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不能够像该隐一样，我们一定要记住该隐啊，该隐经常很生气的时候，上帝说你为什么生气呢？你为什么拉着脸呢？是你做的不好，你如果做得好照样可以得到悦纳，是吧？你如果做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你要制服他。他想要辖制你，你却要辖制他，制服他。因为上帝是说，你不要觉得你心里不高兴是你弟弟的问题，你不要觉得你的礼物没蒙悦纳那是我偏心眼儿，不是，那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是为我的这个生命的成长要负起责任来的。那么下面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个私欲有多么多么大的危害。在主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里面，他其中的就谈到了第三种土壤。第三种土壤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在北美的教会里面，我们曾经在教会里面讲过好几次。这个第三种土壤就是说充满荆棘的，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里面想的是今生的忧虑，哎呀，我的工作，我的钱够不够，我快要退休了，我将来到哪儿去等等，今生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啊，我的公司要上市，我要挣更多的钱，还有宴乐的享受，哎，现在你看天气这么好，我要到哪儿 cruise， 我要坐游轮去了，哪有时间读上帝的话。我很我们在西温也认识一些那个同胞，向他们传福音，他说，哎，我很忙啊，你比如说星期一我要怎么样，星期二怎么样，星期二我要开车从西温开到 Richmond 去参加一个怎么样做咖啡的那个班，哈哈，我要学习怎么样去把咖啡做得更好。这就是宴乐的享受，我要享受生活了，我这就是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具体怎么样去做，没有心思读上帝的话。那个即使上帝的话听到耳朵里了，也下不到心里面去。所以这是肉体，就是各样的私欲就结不出来果子，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说这种私欲的来源是主耶稣说的是从魔鬼那儿来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宁愿随着你们父的欲念去行事。这个私欲总是受到魔鬼的牵引。还有一个人，每一个人，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关于私欲的这个经文太多了太多了，我鼓励大家你们拿一个电子圣经，你们查一下私欲这两个字去找一下，太多太多的经文了，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一节是讲私欲会使人被诱惑导致犯罪死亡。我心里想要这个，正好别人给你这个东西，就像一个钓鱼的，哎，你不是想吃虾米吗，我给你个虾米，里边缠个钩，哎，就把你给勾走了。这就是我们的私欲。所以保罗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私欲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把这个私欲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上帝，这是一个警告了，上帝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炼，把不义的人留在惩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尤其是那些随从肉体放纵污秽的情欲藐视主的权威的人更是如此。上帝告诉我们你要这样去行，我们不去想没关系，上帝有恩典。我以前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说啊，没关系，我只要信了上帝了以后，他是我爸爸，他不能不要我，我不管听话不听话，他都是我爸，他不能不要我这个儿子。这是我们按照人的想法去想，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肉体的私欲实际上是能够给人带来很多很多不好的，是我们不想要有的那样的一个结局。而这个私欲往往就已经经常性的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已经做主做了几十年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是需要一点点的把这个私欲要钉死的，需要一点点的认识它，然后不断的舍己，不断的把它钉死，然后才能够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自己的私欲呢？就是我们要想着两方面，一个呢是我们的灵魂里面，我经常想些什么，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和上帝的旨意我得对照起来，是符合他的旨意呢还是不符合他的旨意。还有一个是我的身体想要什么，我想要吃什么，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我的身体的各方面的欲望，我没有什么我就受不了了。怎么样来克服这个呢？怎么样来克服，我们怎么样来能够重新夺回对我们的身体的控制权呢？其中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禁食，禁食祷告。然后我因为我的身体经常对我发号施令，我渴了我要喝东西，我饿了我要吃东西，是吧？但是我可以告诉我的身体说，你等着，等会儿再喂你。我的女儿上次坐飞机回来，她是4岁来的加拿大，她的中文已经不是那么流利了， 他经常把那个英文翻译成中文说出来啊，他说你看他本来是意思是想说从多伦多飞到温哥华，这个飞机上没有提供午餐是吧，英文就是没有 feed 我， they didn't feed me， 翻译成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他们没有喂我是吧，他们没有喂我我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喂自己是吧，透过这个进食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身体说，我是主人，你是仆人，你听着我，我会照顾好你，我不会让你饿着，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可以吃什么，你可以喝什么，你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喝，我是主人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逐渐的夺回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的控制权。那么像我们有的时候一些好的不好的习惯也好，不好的做法也好，也许我们很少，但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了，我们也许把这个旧的衣服脱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方面是穿上新人，是我们就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了，上在圣经里面有哪些上帝的旨意是我不愿意去做的，当我不愿意去做上帝的旨意，顺着上帝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同样也就是对上帝旨意的一个悖逆，也是我要按照我的想法去生活了。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分辨的就是一个能不能和愿不愿意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和愿不愿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有一次我在一间教会讲到，有一个弟兄就是说，我信了主之后我有些事情我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还是个愿不愿意的问题啊？啊？能不能，我做不到这是个什么问题，我做不到这实际上表达的是一个我能不能的问题是吧，我能问我有我做不到啊是吧，但实际上我就问他，我说你说吧，哪些事是你做不到的，就是说爱我的敌人这件事啊，因为当时他和他的妻子是处在一个征战当中是吧，我做不到爱我的妻子，做不到爱我的敌人啊，那我就问他，我说是你做不到呢还是你不愿意去做，这个弟兄想了一会儿说我不愿意去做他很坦白的承认了是我不愿意去做。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经常说我做不到，好像我做不到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那我们要分清楚，我做得到做不到是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做到，我愿不愿意去做到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遇到一件事情我的火腾就发出来了，事后我很后悔啊，我不应该发火的，但是我不想遇到事情我就发火，这个不是我马上就能做到的，这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但是我不愿意去发火的时候，我就要想办法怎么样去改变我自己，这个是做到做不到和愿不愿意去做，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范围，不一样的范畴，我们需要把它分辨清楚，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比较清晰的去认识自己，然后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有，我再跟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呢是我认识的两个老人家，一个已经可能都是，一个是70来岁，他信主已经几十年了然后后来我们讲怎么样去读圣经，他说圣经原来是这样去读的，他以前怎么样读圣经呢，我每天，他认为他是很好的基督徒，每天读半个小时的圣经，然后读着读着25分钟了，30分钟了关上了就走了他圣经也知道很多会背很多，一说什么都知道，也买了很多的属灵的书籍解经书啊，也愿意去奉献呢，他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就忘了一点，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上帝的话是用来更新我们的心意的，改变我们，使得我们成为新的人的。还有另外一位姐妹是去年5月1号信的耶稣，那么她信了耶稣之后，她就开始读圣经，每天要读2多小时圣经。她因为也是快70岁了，所以她记性不是特别的好。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她就怎么样，一边读一边拿个笔记本在抄，一边读一边读。他觉得哪个好的话就把它抄下来，把它记下来，有什么想法他要写下来。所以这样的呢，这个人他就成长的就被改变的就要快得多。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是能够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以及我们的行为能够被更新。这就是我们的要致死私欲，要把那个邪情私欲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对这一切的这些经文，我们要经常的去看，经常的去想，知道这个私欲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败坏，以及上帝的教导当中怎么样去致死这个私欲。那么致死私欲不光是不做我们上帝认为不好的事情，同时还有一个是要去做上帝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好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不再过一个为自己而活的生活了，而是去为主而活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和我们过去的那个生活正好相反。你不是想为自己自私吗？那你就要去上帝要把我们从那里面拯救出来，去让我们做一个相反的，去过一个为上帝而活，为了爱别人而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行为就都被更新了。具体的我们可以列出来，比如说我们的每一天的时间，我们是我们的金钱是怎么样支配的，我们的时间是怎么样支配的，我是怎么样对待人的，我对待这个人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看法，我有一个态度，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为什么我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为什么是会是这样。我们要多在自己心里面问几个为什么这个就是特别的，我们要开始要学习我们的注意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成为新人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想成为法利赛人的话，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我们里面想的事情心意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了从里面开始。因为主耶稣他说法利赛人都是外面比较干净那个盘子外面洗干净了，但是里面没有干净。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徒，如果不想犯那个错误，就要从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里面要更新。怎么样去更新呢？脱去读上帝的话，怎么样去思想上帝的话，默想上帝的话，揣摩他为什么把这句话写在这儿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让我变得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是为了让我从里面变得更像上帝，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是吧我们也要从小孩子对待父母的那个态度当中，有的时候要学习。怎么说呢？比如说小孩有的时候他喜欢玩游戏的时候，你告诉他现在应该去做功课了，你再给你5分钟你要去做功课了。那么我们是目的是为了让他有学习要节制，让他去做对他好的事情。可是他孩子有的时候呢，他明白他就愿意顺服，有的时候他不明白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就是要剥夺我的乐趣，是吧，他不愿意听从你。我们大人也会这样，上帝让我们不要去做一些事情，让我们去做另外一些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愿意的，我们觉得做这件事情多好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做，做那个事情太难了，太难了，我做不到。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不想去做。我们一定要学会要知道我自己心里在想些什么，才不至于被我们自己的那些私欲所带来的那些想法所欺骗。 这样的话，当我们心思意念更新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比较容易去把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活出来。这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之后的一个新的生命。愿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谢谢您借着您的启示让保罗把这样的话记录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惹您愤怒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然而您因着您的大爱和恩典，要把我们从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拯救出来，使得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真的明白您的真理是什么，您的心意是什么，您的旨意是什么。而且您要借着圣经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得我们也愿意甘心乐意地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让我们从里到外的都变成一个讨您喜悦的孩子。愿您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也愿意圣灵帮助我们活出来这样的我们的一个被更新的想法，使得我们真的成为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成为更合乎您心意的孩子。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